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86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也谈发正念的重要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31日。看到明慧网上报道的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消息，虽然被迫害的不是我自己，但是我想到了自己的责任，很可能有本该我清理却没有清理掉的邪恶的参与。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我告诉大家，现在所有剩下的能够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就是我们学员自己的原因，没有重视发正念的这些学员，你们自己所应该承担的负责的空间里面的邪恶还没有清除，就是这么个原因。所以发正念这事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不管你自己觉得有能力和没能力，你都应该去做。你清除你自己思想中的，那是在你自己身体范围之内起作用的，同时你要清除外在的，那与你所在的空间是有直接关系的。你不去清除它们，那么它可不只是迫害你、抑制你，它还要迫害其他的学员、其他大法弟子。曾经有一位开天目的同修谈到，有一次他和几位同修帮一位身体出现严重不正确状态的同修发正念，他看到一个旧势力的坏神没有被清除跑掉了，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那个旧势力的坏神就经常干扰这位同修。前几年我经常到看守所和监狱这些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附近发正念，常常是一开始发正念就困得不行了，和我同去的其他同修也有这个情形，就是那个地方的邪恶非常多，不管你是谁，他们都会干扰迫害。邪恶就是邪恶，不邪不恶他难受，他就是那个性质的东西，他可不管谁是谁。邪恶生命也是有灵性的，在常发正念的同修的空间场里待不了，他就会往不常发正念的同修空间场里跑，那就成了窝藏保护邪恶的地方了。当邪恶聚集的多了，这位同修自己离麻烦也不远了。与迫害初期比，现在邪恶的数量肯定少很多了，想搞大规模迫害一定是力不从心了，所以每次搞迫害他们一定是想方设法纠集各处邪恶力量才能得以实施的。另外空间的邪恶也不是各个独立的，他们也有头头脑脑，还有那些黑手烂神的操控，所以我们最起码要把自己的责任承担起来，不但是避免自己被干扰迫害，更不至于使自己的姑息养恶成为别的同修被迫害的潜在因素。特别是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小集体中的大法弟子出现问题，其余大法弟子都要想一想自己，不要觉得事不关己。有一些同修也相信正念的威力，但是平时不注重发正念，只有在自己的身体出现状况或者面临麻烦危险的时候才加急发正念，这是自私狭隘的一种表现，好像发正念就是解决个人问题的一种手段了，只有需要的时候才用一下，而没有当作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承担的责任去对待。如果大法弟子都这样，邪恶哪里会有现在消减的程度呢？整体正法形式的推进与邪恶的消减与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还有一些没有暴露的大法弟子觉得自己不在邪恶的名单上，从来也没有被恶人恶警骚扰和绑架过， 也不参与任何具体的讲真相的项目，好像自己就是安全的了，从而忽视发正念，这也是错误的。你自己不觉得怎么样，没把自己当作大法弟子对待，就是立刻看得清清楚楚，现在还能在大法中的人，都是早就定好了要当大法弟子的，他们可把你当大法弟子对待，是不可能特别给你开绿灯的，怎么会不给你的空间场分配邪恶生命呢？你不清理他们，就是在养他们，暂时没出问题，不等于永远没有问题。看看自己的不精进状态就可以看出，邪恶的干扰迫害早就已经在无形之中了，只是因为自己没有高标准要求自己，从而没有察觉而已。所以不管自己认为状态好与不好，有事没事的同修，让我们都重视发正念吧。这是个人的一点体会，有不对的地方，敬请同修批评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慈悲讲真相，及时化解了一场迫害。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号。在中国大陆，每逢所谓的敏感时期，特别是什么什么会的召开，都会对坚定修炼法轮大法学员升级迫害。2010年，一个国际性的某某会在我地召开的前夕，当地的610级公检法司已经将具体迫害的措施落实到了每个不放弃修炼的大法弟子身上，我便是其中之一。一天下午，家里突然来了4-5名便衣警察和610人员敲门，被妻子拦下询问，这些人便强行夺门而入。我在里屋发正念，请师父加持弟子清除这些迫害人员背后的邪恶因素，展示大法的美好，让其对大法少犯罪。随后入厅对他们说，既然来了就进屋坐吧，来了都是缘分。我随即给每人沏了一杯茶，气氛有所缓和。其中一名警察说，根据目前形势的需要，将对一些修炼大法的学员进行一定度的限制措施等等。我接着说，作为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应该遵守宪法及法律的约束，作为我们，除了做一个好人外，还必须做一个更好的人。随后简单谈了一下自己是如何因多种病久治不愈而走入修炼行列的，又如何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这些顽固疾病奇迹般的不翼而飞。更重要的是，学大法能使人变得真诚、善良、忍让。最后说，你们大会小会上都是灌输我们修炼人如何如何的不好，妖魔化这群社会上已经不多见的良善群体。你们想过没有，上级在向你们布置重大迫害任务时，多是口头说说。按理，这么不好，这么大的违法群体，为什么没有正常的书面文件呢？这不是大问题吗？当时，这些警察都在认真听。此时，突然手机铃响，一位看上去较年轻的人员出去接电话了。我继续谈了一下修炼人遭受非法及不公正的对待后，也善意地提醒执法者区别对待这样的修炼者。他们告知我已被列入1级监控的名单，将每天24小时监控。监控小组每天4组，每组4人，由2名警察和2名协警组成，配有一辆轿车和一辆电动车，在家监视居住，外出紧随其后。随后出门接听电话的一名警察回来后，态度显然有所放松，言语也较为随和地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之后就全部撤离回去了。接下来的几天发生了这样几件事。一是一位年龄40多岁的便衣警察换岗，上门查看我是否在家时对我说，他在门外按门铃时多次手举起放下，足有几分钟，而且手还在发抖。我听后心里也在乐，便问他，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他回答，不太清楚。那我告诉你吧，这是因为你心里还存有良知， 知道你的所作所为与相关法律法规不符，而且执法的对象搞错了，自己好像做了亏心事。他连说三个对子。二是，几天后，当时那位出门打电话的警察又登门了，此时的说话态度已经很自然客气了，坦诚告知了这次行动的一些情况。原来他就是新调来的副局长，专门负责这次监控任务。当时来了近十名警察，其余都分布在楼上楼下的电梯口把守，原打算当天就准备将我绑架到洗脑班。当进屋我们见面之后，立即改变了主意。当时的电话正是他的上级打来的，告知改变行动计划时，得到的答复是，你全权负责，如有差错自负。他谈到了当初一进你家门，就感到这是不一般的家庭，男女主人温文尔雅，为人善良客气，谈话有理有据，有说服力。如果将这样的人抓去关押几个月，我不是在犯罪吗？你们不是要恨我一辈子了吗？我对他说，你是警察中屈指不多的，有良知，有自我判断力的几人之一。你的果断会有好的未来，你的仕途也会有大的前程。他说，谢谢。三是，这样的监视居住是违法的，几天的监控也并没有原来那么认真，不长时间也就全部撤走了。慈悲正念讲真相，及时化解了一场迫害。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那样，有坏思想的人想不正确的东西的时候，在你场的强烈作用下也能改变他的思想。他可能当时不想坏事了，可能有人想骂人，突然间改变思想不想骂了。只有正法修炼的能量场才能起到这样一种作用。感谢师父对弟子的时时保护。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警惕不在法上的做法，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30日。发现在帮助闯病业关同修的过程中，有些同修的做法不太在法上，比如有的同修在纸上写下明慧网上的修炼交流文章中关于怎么闯病业关的一些具体做法，下面也没有标明出处，说文章中的同修就是这样做的，很快就闯过来了，效果很好，让正处于病业假下的同修按照写在纸上的背诵，照着纸上的发正念，解体迫害同修的邪恶。当问到处于病业假象同修写的是师父的讲法还是同修的修炼交流时，同修说不上来。又如有的同修凭借自己的记忆把师父的某段讲法，比如师父讲到的关于善解的法，或者师父讲的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的法，写在纸上，并且也没有标注上是师父的哪个讲法，而且还存在错字落字的现象。当有其他同修看到后，问处于病业假象中的同修，纸上写的这些是什么？同修居然说不清楚是师父的讲法，还是同修的交流文章，只说是某某某写的，让照着背。试想一下，处于病业假象中的同修，当下本身就正念不足，法理不清，最着急的就是归正自己的状态，有点有病乱投医的想法，觉得对自己有好处的办法都拿来用。但是其他同修不能糊涂，真正能帮大法弟子的只有师父，只有法，要引导同修学法，向内找，用师父的法归正自己，而不是学人不学法。其他同修按照那个办法闯过来了，是因为同修也是在师父的法中悟到的法理，坚定了正念，自己的认识提高上来了，邪恶就自灭了，假象就消除了，而不是因为哪个人的哪句话。最好的办法 就是给同修找出师父的具体的哪一个讲法拿来学、念、背，而且抄法也是有要求的。师父在精进要旨、手抄经文的处理中说，那么也就要求学员的手抄本字迹要工整。同时我们抄法时还应该标明某段法的出处，这是对师父和大法的尊敬。如果不注明出处的话，以后的人都不知道写的是师父的讲法还是什么，是不是无意当中也是在乱法呢？师父在精进要旨惊醒中说，乱法有多种形式，其中以内部弟子无意的破坏最不易觉察，释教的末法就是这样开始的，教训是深刻的。看到的一些现象，借明慧网一角写出来，只在抛砖引玉，期待大家在这方面多发表一下看法。如有不在法上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把心放下》，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日。师父在经文醒醒中说，我不是说叫你们打不打针，也不是谈瘟疫对你如何如何，不要走另一个极端，那都是人心。我要告诉你的是，你在用常人心衡量自己，而不是站在修炼人角度上看问题，这是修炼中有漏。针对师父的这段讲法，我有了自己的理解，那就是遇事要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要拧着进来。正好单位最近发生的两件事也验证了这一点。第一件事是单位放射科的核磁共振需要值班人员报系统运行的参数，每天都得报，领导通知了我，我手机微信早就卸载不用了，这下咋办？重装吧不符合法，不装吧单位不愿意，我可以找 N 个理由去搪塞，可这不是不真吗？看似个小事，这可是陷阱啊，不行得直接面对。要是在以前，我可能会用拖一拖的方式，急了就顶一顶，可这些不都是党文化那一套东西吗？不能用怎么办？衡量再三，我把标准先定好，首先我是个修炼人，修炼人的底线就是做个好人，好人就得有好人的样，表现上不能出格，不能让人家觉得我们怪怪的。于是我把心放下，顺其自然的准备智慧的用。我想好了，找个旧手机，不安装电话卡，只连接单位公共 WiFi，安上微信，拍完照片发到群里，完成工作手机关机就放在单位。等我把一切想好也准备妥当了，第二天领导又变卦了，改成叫医护值班的人员白天报，没我的事了。第二件事就是我所在的城市出现了疫情，作为医疗单位，以前是每周做一次核酸检测，一年多来我也只做过两次，都是主管叫我去我才去的，不叫我我就不去。但这次不一样了，疫情爆发后需要一天一做，而且是卫健委报备。从心理上我是不想做的，知道那东西做了也没用，都是糊弄人的玩意儿。但修炼人有修炼人的标准，你去做了并不是怕什么感染啊、心理害怕啊等等这些因素，而是尽量的符合常人状态去修炼的这么一个过程。第一念定好位，调整好心态，第二天一早我就在单位做了核酸检测，意外又来了。由于疫情原因，单位第二天就放假了，护士都被市卫健委抽调分派各社区协助做核酸去了。结果是这几十天下来我还是上我的班，所以直到现在我还是只做了一次核酸检测。以上的两件事都是在我把心放下后，事情立刻就出现了转机，所以一旦遇到问题了，我们不能和常人较劲儿、拧劲儿、犟着来，要把心摆正， 更要把心放下，才能把事情处理好。师父告诉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首先应该冷静，因为冷静下来做事会比较理智。还有一点就是，不要固守着很自我的观念，你的想法始终是你目前的想法，是有人的因素在的，不一定是对的，很可能就是拧了劲儿的。如果我们采用顶撞、莽撞、抱怨、过激、口不择言的方式，会是什么样呢？会使小事变大，那不起反作用吗？我听说有位同修，社区里天天上门叫做核酸检测，他就是不去，和女儿发生了争执，叫女儿很不理解。我们不应该把自己摆在一个受迫害者的位置上，再去否定迫害。按我的理解，那样也否定不了，为什么？他会认为是你求他来的，他会赖着不走。也不要形成一个就是我要怎么样就会怎么样的一个观念。比如做核酸检测这件事，同修就流露出我要做核酸检测了，就会暴露身份，就会被怎样怎样等等，反正想的比较多。大家知道，我们首先是大法徒，是在法中修炼的人，是不受低层法理制约的人，也不会受很低心性的那个生命干扰。任何生命是不配管的，我们只归师父管，只受法理和心性的制约，所以堂堂正正，相反能破除很多观念，尤其是怕心，也能排除很多干扰，解体一些不正的因素。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一正压百邪，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一定有我们修炼的因素在那件事里，向内找一找，可能就会找到答案。一点粗浅认识，不当之处还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帮我善解了那个极端的生命，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碧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28号。前段时间自己身体出现了不正确状态，就是在眼角与鼻梁处有一硬块，向下按里面的硬块有花生粒大小。起初我没在意，想多练练功，过一段时间就好了。可是硬块越来越大，最后突出到表面，鼓起了一个红红的葡萄大小的尖硬块，压得我面部失去平衡，眼睛用力才能眨几下。孩子们劝我说，赶快看看医生吧，在眼这儿呢。出门碰见熟人，人家都被吓一跳，问我眼咋肿成这样。我嘴上说没事，可心里也有点不稳，就增加练功时间。几天下来效果不明显，我想把心放下吧，一放到底，去留由师父安排，我就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可是由于他长得不为明显，只要和人一说话，人家就会盯着我的眼睛吃惊地问，我的心被搅得静不下来，到底该怎么办？我想我是修炼人，修炼人没有病，那么这个硬块是帮我去什么执着人心？我开始认真查看自己近期修炼存在的问题和根本原因所在。一是丈夫在外面有女人，一向忠实于家庭和丈夫的我，感到自己名利受到很大伤害，心里委屈、指责、埋怨、怨恨。作为修炼人也知道这是应该修去的人心，要人，可就是按捺不住那颗愤愤不平的妒忌心，甚至被情带动着查看丈夫的钱包，看丈夫车里是否有女人的可疑物品，疑心重重。丈夫一回家就像神犯人一般，丈夫受不了大发雷霆，摔东西，说这日子没法过。为了阻止事态发展，我就表面忍住了，内心和他顶枪，被负面因素带动，过不去这一关。现在看来，在这件事情上，自己只是求得世间表面的平和，并没有向内照，修取人心。我悟到，根本原因还是观念没有转变过来。当转变观念，不用人心对待，用不同层次法对生命的要求来看待，并且坚定大法的信心，遇事就会忍得心平气和，矛盾就会迎刃而解，是另一番境界。二是学法典同修指出的，说我自私冷漠。同修间有什么事只考虑你自己的三件事。女儿说， 咱家的啥东西都是爸制买的，他买来啥，哪怕你说个好，也不凉别人的心，你却像没看见似的，谁会高兴？你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顾别人的感受。通修和女儿的一番棒喝，让我看到自己在修炼中存在的根子上的问题。看上去在做三件事，根本执着没有放下，恐怕自己安逸生活环境被打乱。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说，可是你看书的目的是为了调整你的身体，你看书的目的是为了排除你认为的磨难。我把大法传出是为了度人，为了让人修炼圆满，却不是为了给人解决什么危难，治什么病，或去掉什么人认为的不好的东西。对照法，自己看上去是经济，实质上是人心想从大法中索取，误入歧途，步入极端，并没有真修。我想我也应该有所改变了，一思一念中开始约束自己，放下为私为我，想从大法中捞取人中好处的不好的心，坐而不求，努力让自己真正融于法中，以法为师。当我转变观念后，练功时不抱任何人心，静下来的时候不让自己为修取的人心干扰体内众生得救，从而失去万古积怨的善心就出来了，身体也在被充分的演练着。随着人心的归正，增加贯通两极法的练功时间，我明显感到冲贯时能量场越来越强，身心净化，头脑清醒，并能明确地辨析出这种操控让我失去理性的自私执着自我，非要别人按自己的意愿行事的极端做法，并不是真正的我，是党文化的走极端。这种想从大法中捞取，叫大法符合自己的意愿行事，是极端自私党文化的表现，这不是我。我集中强大正念，彻底清除这种附着在体内的走极端的党文化观念，今后这个大脑与身体由我真正的自己主宰。当执着自我得不到满足而怨恨、妒忌、愤愤不平的极端思想再次在体内出现时，我就能及时地抓住它，不被它带动，矛盾中做到不顶不呛，放下它，逐渐抑制这种走极端的党文化观念。修炼中层层剥去人心观念的同时，我看到了背后的那个极端生命，上下活动，难以控制。我用善解的法，他不听，是因为我的心没有放下。我求师父帮助，师父用法解开了我的心结。师父在《红银二解大劫》中说，多少人间乱世，历经重重恩怨，心恶业大无望，大法尽解渊源。我恍然悟道，师父在利用弟子历史上的渊源，通过人世间的这一幕，偿还弟子所欠下的业债，放下对名利情的执着，化解历史上的渊源，救度世人于众生，成就弟子。我的泪一下子流出来了，感恩师父为弟子操尽了心。当我了悟丈夫和那个女人，我曾经伤害过的生命的关系后，对丈夫的怨一下放下了，心中升起了对丈夫的怜悯，对名利情也看淡了。一切都是因缘促成因果报应的结果。就在我放下对丈夫怨的那一瞬间，那个冤家债主也被善解了。接下来练功学法发正念都很静，明显感到是真正自己纯净的正念在主宰身体，一有不好的念头、业力、观念、外来干扰，就会被这强大的正念自动清理，这是过去从没有过的。就这样，在师父的保护下，随着弟子向内找，修取人心归正的同时，眼角处那个重块背后的因素被师父拿掉了，表面露出了白头，自然撑破，把里面的脓流了出来，好了。以上是自己近期修炼的一段经历，写出来和同修交流，如有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管好自己的嘴，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27日。今天学习师父的经文猛喝，其中师父说，管好你的嘴。 这一句话在我的大脑中反复回荡，怎么也过不去。静下心来向内找，反思自己24年来的修炼路。我问自己，你真正做到了是个修炼人了吗？答，没有。管好自己这张嘴了吗？答案还是没有。我回想着师父关于修口的讲法，继续深找自己。自己没有达到师父要求的修口标准，有时同修之间还会扯一些无用的。特别是由于受执着心的指使，显示自己表现得尤为突出，有时还会有意无意地传一些小道消息，背后议论常人的是是非非。师父在《转法轮》卷二《渡人讲法不做表演》中教诲我们，常人中的事只不过是那么回事，我们修炼人从来不评论。可自己就是没做到，特别表现在由于平日里不注意自己的修行，说话做事经常不在法上，平日里感到自己能说会道的，走到哪里都很吃得开，可是到修炼这里可就恰恰相反了。我这能说会道不会聆听，就给自己修炼造成了很多麻烦，伤害了一些同修。因为感到自己能说会道，总是喜欢评论同修，像常人社会中人的那种坏习惯，你说他，他说你的，虽然说的好像都是修炼中的事，其实骨子里并非是真的想帮同修提高，而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教诲我们说，你们在议论谁好谁坏的时候，神都不拿正眼看你们。是啊，自己哪还像一个大法弟子呢，带着这样的显示心，自身还存在着严重的党文化，尤其是背后议论别人，总认为自己修得比别人好，好像就自己能够看清别人的问题，其实不然。修炼人的真实情况除了师父之外，谁也看不透看不明白，真让我们看到同修的执着也是师父安排的，双方都需要提高的。如果真的是为了帮同修提高，当然可以给同修本人诚心善意的指出，这是真的帮同修，而和其他同修背后议论却不是善，而是魔性作怪，也会给自己造下口业的。有的时候看到同修的执着，其实恰恰是自己执着的反应和体现，如果能够认识到向内找修自己，就会提高自己，可自己恰好不会修自己，放过了很多提高自己的机会。有一次小组一起交流有关修口的问题，我们都谈到了修口的重要性，也都知道修不好口对自己修炼真的会带来很多麻烦的。本来想聆听的我，此时又不自觉地开始谈论同修之间不能背后议论别人，背后议论别人是党文化。可是说着说着，自己竟不自觉地说起了某某同修现在如何如何，现在有的同修还不能按师父讲的做，会如何如何。回家后不到半分钟，我的左下方牙开始剧烈疼痛起来，恰好是晚饭，我忍着剧痛吃完饭，正好到了发正念时间。我发正念时想起了自己在学法小组的表现，自己又没有修口，又没管住自己这张嘴。我马上心里向师父承认错误，同时发出一念，清理干扰我的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彻底清除旧势力在我空间场上的一切邪恶因素。此时牙马上不再疼了。关于修口的问题，师父在转法轮中已经讲得很明白了，可到现在自己还没做好，真的是愧对师父。如果做不到修口，我们就不像个修炼人，背后说人的是党文化。其实这种党文化说严重了就是人身攻击， 如果说话愤愤不平，对自己和别人都没有好处。所以不能背后说别人，不修口就是害己害人。我想要做到修口，首先要从聆听开始。如果作为一个真正的修炼者，态度总是真诚谦卑地对待他人，成熟的骨子终是低着头的。要做一个成熟的修炼人，也得学会低头，学会聆听别人说什么。正像一位同修说的，其实不修口就是在给自己修炼路上挖坑，早晚自己会被自己挖的坑给埋了。修炼是严肃的，修炼就是修自己，每个人遇到问题都修自己，向内找，周围的环境就在向好的方向转变。最近由于自己在修口方面做得不好，又一次出现在左下方的牙有两个疼痛，还从牙根处流坏东西。我知道又是自己修口做得不好，让旧势力抓住把柄了。此时恰好学习醒醒这篇经文，我明白了自己没有管住自己的这张嘴。今天写出来，一是灭掉自己不修口的坏东西，同时也提醒同修们一定要管住自己的这张嘴。个人认识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花眼的现象体悟转变人的观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30日。今年我57岁，在54岁那年，眼睛出现学法看字模糊有重影，想戴老花镜，到学法点上跟同修们说了这个想法。当时学法点上也有上年纪的同修戴老花镜学法的，同修乙说，你不能戴老花镜学法，走常人的路，你是大法弟子。其实我也知道作为修炼人不应该有花眼的观念，当时就是人的观念占了上风，我也没有多说什么，可是学法看字不清楚，心里着急。回家后，我把师父在转法轮第二讲关于天目的问题多看了一遍。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所以有些人产生了一种固执的观念，他认为通过眼睛看到的东西才是实实在在的，他看不见的就不相信。过去一直认为这种人悟性不好，有些人也讲不清楚为什么悟性不好，看不见就不相信，这话听起来很在理呀。可是在稍微高一点的层次中看，他就不在理了。我学到这里，突然觉得悟性不好几个字在我脑海中一震。我仔细想了想，我还是用了人的观念，眼见为实来衡量了。我得用法轮大法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我只悟到师父的法能改变本体，没注重修炼心性，自己在修心性去执着心这方面没有用法理严格要求自己，这是修炼中有漏，所以眼睛时好时坏。今年三伏天下地干活，出汗过多，眼睛又严重出现学法看字模糊，晚上到学法点学法，没经过思考，拿起其他同修的老花镜戴上了，可是戴上老花镜，看字也不十分清晰，就摘了下来。同修乙看到我这举动，对我说，怎么又想依赖花镜了？他用自己悟到的大法法理说，任何物体在另外空间，不同层次都是活的，你依赖它，它就控制你，你怎么不用法轮大法法理来改变自己的观念？由于当时学法看不清字，我心里着急，就随口问，怎么改变？ 他随即引用了师父的一句讲法，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说，大法能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他接着说，你在看法时想让字大大大，我还想说和他顶，我突然觉得和同修说话的心态语气都不是真正想提高去掉执着心往上修的那个真我的想法。我停了下来，不再说话，深找自己，找到那个向外求，以学法重要为借口为自己辩护，心里不平等不好的念头。我认识到没有偶然事情出现，是师父借同修的口来点化我，在遇到关与难时如何去修，如何去做。当我明白过来后，我发自内心感谢师父慈悲看护，谢谢同修帮助，谢谢这个共同提高的环境。写到这里，我对师父在《红吟苦其心志》中说的“吃苦当成乐”有了一点认识。苦，身体的不适或者各种提高心性的磨难，是一种提醒，是一种督促，是一种消业，是转化，是让我们不要沉迷于人世间，跟师父回自己真正家园的一件大好事。现在我的眼睛已恢复正常，可我还有安逸心、自私心、讲真相救人难开口的心。我相信我一定能在大法法理中归正自己，同化法，跟上正法进程，跟师父回家。以上是近期修炼个人所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遇到观难向内找去执着，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28日。我是修炼了20多年的老大法弟子，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让我这个满身病痛的老太太看到了生命的希望，一直坚定地走在修炼的路上。先谈谈近期遇到磨难去人心去执着的经历。今年7月下旬，听闻孙女得了甲状腺乳头癌，要马上动手术切除。我当时惊呆了，心想她还这么年轻，刚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就得了癌症，以后该怎么办啊？孙女是我从小带大的，长得漂亮又乖巧懂事，我心痛不已又着急，人心上来被亲情搅得彻夜难眠，各种负面思维不断涌上来，越想越难过，越想情越重。这时师父的法打入我的脑海中，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干涉不了别人的生活，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包括妻子儿女父母兄弟他们的命运，那是你说了算的吗？我的心慢慢平静下来，我想我不能被情带动，我有师父看护，怕什么？我连忙从床上爬起来，给师父烧香磕头，跟师父说，弟子错了，我要放下人中的情，用正念对待身边发生的一切事情，求师父加持。孙女手术非常成功，她也一直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恢复得很好。一难刚过，一难又起。过了几天，我老伴骑车摔了个跟头，造成腿两处骨折，不能动了，我要全天照顾他。他腿疼，脾气又急躁，不停地喊这喊那，稍不如意就大声责骂。我也是70多岁的人了，加上天气燥热， 41度左右。我整天忙得团团转，学法发正念也不入心，练功也不能保证，累得精疲力竭。儿子媳妇也只是打打电话，看看就走了。我这抱怨心就上来了，也不休口了，对着儿子打来的电话生气地说，我这下明白了，你们是光想得，一点也不付出。我儿子在经济上一直靠我和丈夫的资助，一点忙也不帮，就累我一个人。说完就把电话挂了，完全忘了自己是个修炼人，求回报。这怨恨心一起来，我身体就出现状况了，头昏眼花，浑身无力，站都站不稳了，非常难受，身体不舒服，心也不舒服。这时坐那儿的老伴儿说话了，亏你还是一个修炼人，吃一点苦就受不了了。听他这一说，我更生气了，心想，天这么热，你吹着电扇坐那动都不动，只会对着我指手画脚，喊这喊那，还骂人。我刚想发火，警醒了，没有向他发火，忍住了。是啊，他不给我制造这个环境，我上哪儿去提高心性？这不是提高我心性的机会来了吗？我连忙说，谢谢你给我掌功的机会。他笑了，我赶快坐下来发正念。我还悟到，这是旧势力利用亲人出世，干扰我修炼，干扰我做好三件事。我发出强大一念，绝不允许旧势力干扰我住师正法，我有漏会在大法中归正，不允许旧势力干扰和迫害。我背正法口诀，同时认真向内找，为什么最近家里会发生这么多麻烦事？我找出了一大堆人心，显示心、妒忌心、争斗心、怕苦怕累、贪图安逸的心、对信师信法不够坚定的心，一手抓着人，一手抓着神，想从大法中得到好处的有求之心，不愿听不好话的心，不能被人说的心，怨恨心，执着亲情，执着物质利益的心，色欲心，爱吃好的穿好的心，想真相救人有懈怠的心，怕被迫害的心等等。这么多人心，我今天把它曝光出来，我要对照大法的标准，一个一个去掉这些阻挡我精进的肮脏的执着心。我一定听师父的话，而不是嘴上说。我跪在师父法像前，跟师父保证，一定要走好师父安排的路，精进再精进，跟师父回家。由于明白了法理，转变了观念，家庭环境也变好了，老伴儿也不骂人了，儿子媳妇也送饭送菜来了，家里也帮忙收拾干净了，我也有时间学法练功救人了。这真是师父在《红吟心声》中说的，观念转，拜物灭，光明显。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